各位听众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三宅一生短》节目，我是晨晨，
我是尖尖。
你不是小耳吗？你怎么变成尖尖呢？
我是伪装尖尖的小耳。
今天不是对小耳老师这个访谈节目吗？
哦，好吧。
哎呀，事情是这样子，就是众所周知呢，尖尖从校对到封色到插图到排版，一条龙完全可以，现在就他自己写文了。完全已经成为了一体机，就跟影山飞熊一样，传球什么
脱球，
他一干哪里都可以。对，所以为了达成这个影山飞熊的成就，我逼迫尖尖试着写了一下同人文，他已经完成了快五千字
，
五千字的写作，哇，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啪啪啪啪啪。因为他体验了一下同人写作嘛，所以我想让他来作为一个同人写作的
初心者，
哎，来聊一聊同人写作的一些感想。所以我们就正式开始对小老师的访谈节目。
哦，第一次上节目有点紧张呢。
你再装，你再接着装。我想问哈，你有没有什么创作故事的经历？在这之前，
没有哎，
完全没有吗？
完全没有，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写作文嘛，只会写记叙文跟议论文。
那记叙文啊，
记叙文是我真的是有自己发生过的事情。
没有编过记叙文的故事吗？100%真实吗？
差不多吧。
啊，可是小时候我写记叙文都是编的耶。
我不怎么会编故事哎。
就是你觉得编故事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没有办法想象说他们在做什么。
或者说你自己编一个以自己为主角的故事也不行吗？你遇到什么事情会怎么做，你编不出来吗？
不会啊，我就凭直觉啊。
但是你想象力还蛮丰富的啊。因为我自己是个特别喜欢编故事，而且是一个编故事
小能手，
也不算小能手，就是，
很厉害，
就是故事会自己跑到我脑子里来。
我没有这件事情哎，
就是我会突然而然某一天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套在某个事情上，或者是他们两个这样子也不错那种感觉，就是突然间会有这种灵感。
我没有哎，长大之后我也只写一种东西叫做游记，就是我只能记录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就是如实把你经历的东西记下来，但是你不会去编写。可是你在描述自己主观经历过的东西就已经是有加工过的了。
是啊，但是他的故事过程是一致的啊。
所以就是没有这种经历。
对，之前有一阵子是有试图想要去写作嘛。
你为什么想要写作？你当时是为了写什么？
当时不知道为了写什么，当时就觉得这个是个人生的这个 list 可以达成的东西嘛。
就是要达成影山飞熊成就嘛，对。
然后有试着去想了一个设定，然后结果想不到故事。
你不觉得设定一有了就会有接下去要做什么1、2、3、4、5、6这样子吗？因为你只要是有人物有一个场景，就他就自己会往下发展的。
不要逼我。
好好好好好。你看这个访谈从一开始就遇到巨大的困难，
这个写作从一开始就遇到巨大的困难。
我觉得还有一个我想知道的就是，你在动笔之前跟动笔之后觉得就是跟你想象和实际的区别。
晨晨布置的任务是写同人文嘛？
对，
那同人文
CP 的同人文，
同人文不就是看感情线吗？
也不完全是
这样吗？
也不完全是吧。
就是我一开始设想的他们的感情的流动，我到最后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很自然的把他们写出来。
就是你动笔之前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最困难的部分哈？
对。
动笔之前嘛，
就是你想象的写文最难的地方
就是想情节啊。
哦，然后实际上你在动笔完之后你发现还有什么东西是你比较苦手的？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还挺苦手的。
举个例子，
就晨晨有问过我嘛，感情场景以及动作我会觉得哪一个东西是最难写的。我自己觉得最难写的是动作的部分。
我也觉得最难写是动作的部分，
就非常抽象，
像武侠这个部分就很难。
对对对，是的。
因为我之前跟阿姨太太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她写这个就很流畅，因为她有大量的武侠小说的阅读的积累，我没有那么多嘛。所以我在写招式的时候就很枯燥，变成你打一拳我打一拳，你打一拳我打一拳那种感觉。 哦，那什么剑招啊，什么玩一个剑花这种东西，就再也没有别的描述方式。就是我觉得写动作，而且要写到出彩，其实很难的事情。
是的，
但是你感情，你可以从很多细节去体现吧。
对，是，
对。不过有一些人会觉得写感情是最难的，
我倒觉得写感情会相对更简单一些。
嗯，
但是我会觉得写感情很可怕。
可怕的点在什么？
角色的想法多多少少是会反映本人的想法的。
嗯，在原单界流传过 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功德人品就是作者人品，受的三观就是作者的三观。
So,
你可以品味一下。所以
哦，
我记得是你跟我讲了，感觉写感情戏像是在剖开自己给大家看。
对，
暴露自己的一些内心想法。
对，我觉得非常可怕。
本来就是啊，我觉得写作本来就是把自己的想法用这种隐藏的方式告诉大家。
就我觉得我在裸奔啊，
裸奔，
思想的裸奔更可怕。
这就反映到你萌的 CP 或者是你喜欢 CP 模式，就是你自己的爱情观嘛。
嗯嗯，
你会喜欢这种模式，证明你是向往这种模式的。
是啊是啊，
是希望被这样对待的。
是的是的，就发如雪的最后一段。
OK fine。
对，还有一个就是在写感情或者是写角色想法的时候嘛，
嗯，
有时候在我这边逻辑是自洽的，但是我又怕别人没办法太理解我的逻辑，我又不想解释的太明白，又觉得写出来又有点做作，就是在这种微妙的平衡当中摇摆不定。
我经常会写到后面会觉得自己很做作，
唉，
就是想都想挺好的，
嗯，写出来怎么这么恶心。
会啊会啊，这个是所有人的通病啊。
我觉得太可怕了，就是我写完之后文章给晨晨看，然后就啊只可惜，
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就是这种心态啊。
那你们还怎么还反复裸奔啊？
这不就是很开心吗？很上瘾的裸奔，很上瘾的。首先我自己在写文的时候，我刚才说嘛，有故事的情节会跑进我的脑子里，我会不自觉想把它写出来。
多好啊。
但是写文对于我来讲其实不是特别容易嘛，因为我要组织剧情，组织那个词语，就会觉得很困难嘛。
嗯，
你在组织情节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的地方？
好像没太麻烦哎，因为这个就同人文试水嘛。然后晨晨是给我了一个同人文的梗，
同人文有很多既定的梗。我这次我让他写的是那个花兔病，这是一个日本的同人界的梗，就是 CP 有一方患上了花兔症，讲话讲不出话来，只能吐出一些花瓣。
嗯，
同人的梗都是这样，就是他有一个初始设定，你可以拿来用。你可以随便改这个设定，
嗯，
怎么改都行，只要你逻辑自洽，加任何设定都没问题。
嗯，
所以这个花兔症可以是写那种小品喜剧，也可以写成很悲情的感觉，可操作空间还挺大的。
哦，
嗯，
晨晨没有给我解释这么多，他只是跟我讲了一下花兔症的症状，然后我脑子就有了一个起始的场景以及一个最终的 end 的场景。
对啊，所以这不是就出来吗？
对，但是中间的这个桥梁铺设，
就是你自己要想的东西啊，
就很难呐、啊。
嗯，
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最日常的一个场景，我感觉也没什么情节。
同人文短片是不需要有情节的。我那天还在跟二老师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我提到说，同人文如果你要写一个完整的故事，其实6000字是起码的。完整的一个起承转合完结束嘛。
嗯，
那如果说你写一个2000字3000字的一个小短文的话，其实不用太多情节。
所以我觉得我这一篇也没什么情节的思考了、啊、也就是一个一个场景然后再把它们搭建在一起。
因为之前阿姨太太有推荐说打大纲的方式就是场景啊，比如说你这个事情发生在场景 A， 然后场景 B， 场景 C， 场景 D， 然后再把它串起来。
那这感觉在写剧本呢，
所以你已经 get 到了写长篇这种方法，就是场景连场景嘛，情节推进是地点 A 地点 B 地点 C 这样子推下去的嘛，
就是故事不会跑到我的脑子里面。
OK fine。
嗯
嗯，那你在用词上有没有什么困难？
用词，我就觉得我词汇量非常贫乏，贫乏到我都去百度了。
百度哦，胡安赫来评价你的文风是很浓艳的文风。
浓艳吗？
我发给他看了，他说你不会用这么浓艳的词。
哦、嗯，
我就看到这个评价，我就想起说，我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就是我俩语文老师给我的评价是我的文很清丽，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我用词也没有非常的普通或者是很平淡，但是大家普遍对我的评价就是写文的感觉是很淡的，
因为你喜欢温柔的人啊，我喜欢猖狂的人啊。
OK fine， 我可以先自己先抛砖引玉一下，就是我自己有些毛病，我觉得这个是某些写手普遍的通病，就是三行以内不能出现同样的词。
我也是啊。我龟毛到同样的字我都觉得难受，
而且我还有一种病，就是上下两行的逗号不能在同一个地方。
我还有一种毛病是了啊的啊不能出现在第一个字。排版的时候嘛，如果第一个字是了或者是的的地得的得，
嗯，
哦对，的地得这三个字都不能出现在第一个字，我会觉得很难受，一定是要在行末的。
你的病比我重，我觉得突然。
我强迫症啊。
阿叶太太一直有批评我一点，就是我太纠结用词，就变成说我就很慢，因为我要一直去回头去看嘛。
嗯，
就是比如说我写三行字之后，写一百个字之后，我就要在那里反复学那一百个字。但是他的看法是文可以修，所以他是希望我能够学习一种方法，就是大段大段写完之后再回去看。
对，
而且你的读者也不会去抠你的字词，我自己看文不会去注意到那么多，因为我都是用英文死行的。
我自己是有一个毛病嘛，就无论是在写作或是在一些绘画上面，或者是在做任何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不够大气，我非常去 focus 那些细节。
我大概能懂。
对，
嗯，
所以说我的东西就看起来是非常小心翼翼且认真的那种感觉，但我自己其实不喜欢这种样子。
这个会对写文造成很大的困扰，我觉得就像做雕塑一样，
嗯，
其实艾太太说的没有错，啊，就是你得要先有个大概东西，然后再来精雕细琢，
嗯，
你不是在一个地方抠个抠，然后抠就抠不下去了，有可能。
就是我觉得我性格不够飘逸嘛，
所以你才羡慕那种张狂的人，那种，
啊，
张牙不抓人你就很喜欢。
对啊，
可是我也不是很
温柔。
对。我不温柔吗？
你温柔吗？
我也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人啊。
嗯，
所以这个确实。我写的最快的就是波勒嘛，当时就是艾太太监督我说你要先有形再有细节嘛。
哦，你不是那大纲文是最快的吗？
那个是随便那个瞎写的
哦，
那个我觉得都不能算作文啊，
但是我整个看起来很完整。
大纲文很违背我的一个点，就是我用了很多我自己的经历在里面，就是全都是我去过的地方，然后用的都是我经历过的事，
你吃过的东西
啊，对啊，
看过的风景，
是的，
爱过的人，
没有爱过什么人，实话讲，
那些角色不是你爱过的人吗？
啊，对对对的，是的，我都爱一些纸片人的。
嗯，
那你觉得同人写作跟原创作品有什么不太一样？
我觉得同人就是对人物的塑造会比较不同吧。它不能偏离这个原作的基础，我觉得。
所以你要时时刻刻要回归到原作。
倒也不用回归到原作，就是原作呈现出来的性格，我会想说他做这件事情或者说这句话会合适吗？是不是他应该做出来的反应。
之前我今天提出来一个修改意见，就是说他写监员的某一个点，我觉得他不会这样做，所以我就给他修改了一下。最后你好像有听我的意见有改，好像是。
我忘了啦，
我也忘了啦。
这就是牵扯到，因为每一个人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啊
又不一样，
是，
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很微妙的点。
我之前有写同人写作的一个小评论文章嘛，
嗯，
我说其实你作者理解的和作者表达的就已经是有差距了
啊，是的，
然后读者接收到的又是有差距的，
嗯。
所以实际上每个人在读一个文章或每个人在理解一个角色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啊，就是那句著名的话嘛，
一千个
鲁迅
什么
一千个读者就一千个阿 Q。
大概是什么个意思呢？嗯，总而言之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你理解的我的 CP 跟我理解我的 CP 肯定是不一样的，嗯，这个才是写同人最有趣的地方。
那你觉得有相似到百分之多少？
你为什么要追求相似呢？你应该追求是你自己的一套逻辑，而不是跟我相似啊。
但是你是读者啊。
读者是吗？
嗯，
你是说我从读者角度去看这个文章吗？
对对对，
我觉得挺顺的啊，就是没有什么让我觉得很出戏，因为确实我有看过让我很出戏的。我之前在二叔的节目里面有吐槽过嘛，
嗯，
就是那种苏哲披着凤冠霞帔嫁给他哥那种情节。你说这种情节会觉得很让你觉得啊 ，Oh my god， 什么鬼？
哦，
这就是脱离原作嘛。
嗯，
那如果说你一个文章读完没有让我觉得脱离原作，就是成功的，
嗯，那就好，太太满意就好。
你也是太太的？
没有没有，我这个只是卑微的乙方。
什么卑微的乙方啊？
这是太太下的订单啊。
那我就以那个签字三十跟你结吧。
这也太便宜了吧。
所以就是同人写手很卑微啊。
签字三十，那我也有150了，半个粘土人
啊。对啊，大家现在就是签字三十在写文呢，我就觉得很卑微啊。
那确实是比较难赚的。
对啊，
还有一点我会觉得同人写作跟原创故事吧，
嗯，
他写作的心情会不一样。
嗯，
虽然我写的这个 CP 不是我的 CP 吧，但是隐隐能感觉到如果是太太们在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 CP 的那种雀跃的感觉。
你不会觉得说从头开始捏一个新的人物你也会觉得挺开心的？这是两种不同的雀跃。
也有可能吧。我又想到了那个，我只完成了一个设定，然后没有接下去的故事。
那就是你创作一个全新的故事，你就要从头开始捏这个世界嘛，就相当于是你的宇宙啊，
嗯，
你就觉得开心。
嗯，好像也是
啊，
嗯，但是感觉同人创作也有不同的宇宙嘛。
对啊，就是它难的地方不一样嘛。
嗯嗯，
你这同人是要在线嘛？
嗯，
对啊。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写同人多过写原创。
诶，你有写过原创吗？
有啊，而且还不少嘞。
我为什么没见过呀？
因为没写完啊。有啊，我有写过那种小短片的，啊，就太太如果有心的话可以 给你拜读一下。不，
让我拜读一下。
不是不是，就是我刚刚用指出应该是请您批评指正一下。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要再写的梗或者是再写的故事
梗啊？
嗯，
就是同人的梗我只熟几个。第一个就是
小小吧，
少相。
哎，你自己不会想要写少相？我觉得少相挺好玩的，只是写起来太累了。实话讲你要做的设定非常非常多，
动作戏太难了。
也还好吧，如果你不写那种战斗戏的，
就是还是那个啦，就故事苦手嘛。
哦，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花兔症。
嗯，
以及隐隐约约多多少少了解一点什么 ABO。 其他的我完全不知道了。
哦，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现在 ABO 也很可怕。就是我那天有看到他们 ABO 已经发展到可能 CR 字母已经不够用了，就他们已经发展出 A 上面还有 E 上面还有一个什么 F， 然后底下还有什么什么，就是把它有一排的设定，就大家不能回归到
初心。
就是原教旨 ABO 吗？
哦，oh ，
对，其实 ABO 就是为了写黄文嘛。
哦，oh ，
大家非得在 ABO 世界里面搞平权，我就觉得非常嗯，哎。我之前看了一个，
那人家是赛博 ABO 啊。
那之前看了一个日漫，它就是连载比较慢嘛，
嗯，
那它就是在讲一个 O，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 A， 后来他发现自己 O 的身份。就是从云端跌落的那种感觉嘛，然后他要从这个谷底再爬上去嘛。他这个故事就是一个 ABO 平权的故事，让我觉得可以但没必要，你知道吧？
好吧，
你已经沉默了，你
就我渐渐已经不是太能理解了。
嗯，ABO 这个设定，你可以大概说出来什么样子吗？
我不知道啊，我只真的是隐隐约约知道，而且我觉得好像是有什么信息素还是什么东西的。
你想知道我可以现在讲给你听。
我可以。
我们现在说的是原教旨 ABO，
哦，
那什么 EIF 而且就放一边去哦。它是把性别分成三种嘛，重新分成三种，是 Alpha、Beta、Omega ABO 嘛。Omega 是可以生育的， 嗯，那不管是欧米伽男还是欧米伽女，他都是可以生育的。
是可以还是负责？
负责。
哦、oh, ，OK。
就在这个世界观里面，他是属于这种食物链底端嘛。嗯。当然也有一些人会搞那种平权运动，会把这个世界变成 OBA 的世界。
那个、哦，那所以说 ABO 它是按照等级来划分的嘛？
对啊。
哦。
又学到了。
哦，印度。
婆罗好，然后 Omega 它是 有生育功能嘛、嗯、它是可以被标记的，原始设定是说它的耳后会有一个腺体会散发信息素、嗯、它是会定期发情嘛、嗯、就是也跟动物是一样，因为人类是没有发情期的，
它不是 always 发情期吗？
啊，对啊动物它有明显发情期嘛，它就是利用这个点嘛。嗯，这个腺体如果被咬破的话，它就是会被标记的，它就这辈子就只能跟咬破它性腺的那个人去交合嘛。嗯，阿尔法是它也有发情期，它也会散发信息素，但是它是标记别人的那个人。大部分人是贝塔，贝塔就是没有信息素，也不会散发信息素，也不会生育，也没有任何东西，就是相当于蜜蜂里面的工蜂。他这个世界观就是主要要写的点就是说人是被发行期这个东西支配的，嗯，然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其实我跟你也没什么感情关系，但是我们因为发行期所以必须得交合，就是、
哦、那就是喝了春药一样的
啊。对啊，但是他就会涉及到一些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嘛、哦、包括其实有很多人会写双 A 嘛，就是两个阿尔法在一起，也流行说写阿尔法和贝塔在一起，因为贝塔闻不到信息素，嗯，就是你散发出来信息素我闻不到，就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可以写很多组合设定嘛、哦、对，大概就这样子吧、嗯、你们给你一些灵感、哦、你给你一些灵感，没有，给你一些教养，
有、嗯、就以后谈资更多了。
嗯，我发现不能让你知道太多，让你知道太多会很危险。还有很多啊，嗯，还有现在还很流行一种世界观叫做叉子和蛋糕。
What?
叉子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味觉，除非跟蛋糕在一起的时候，就蛋糕身上味道它可以闻得到，但
牛排不行是不是？
对，除此之外所有东西都是没有味觉闻不到的，所以它会去受到蛋糕的吸引，它会去闻蛋糕身上味道，甚至是做出一些比较过激的举动。就这个设定是一个，如果让我来写，会比较枯燥的一个设定，但是最近还蛮流行的，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同人圈设定，
就梗还挺多的，
很多很多，而且还有一些嘛，比如说普遍一点，比如说年操，就是年龄操作。我之前有讲过嘛，我们把其中一方修改年龄，修改到大十岁、大二十岁或者这样子，把平辈拉成上下辈嘛。这种也是一种同人操作，
那其实自由度也是蛮广的啦，
就很广啊、嗯、你只要不 OOC 我觉得天南海北都可以搞啊。嗯，之前有讲过嘛，像把它从原来的设定里面捞出来，然后放到另外一个设定里面去嘛。嗯，因为我们 CP 有一个太太好久没更新了，她写了一个霍格沃茨 AU， 然后她写的是几算是斯莱特林，监远是拉文克劳。哦，我觉得还蛮符合的。
你没有大酱油吗？
不知道哎、欸。我觉得你还蛮适合搞同人的，因为你反应很快、啊、你很适合去写中漫。不然你要不要写中漫啊？我觉得你真的很有优势啊。
我里面都有九九的梗呢。
我知道啊，我问你们还有咒术的梗哎、欸，无人在意，没人发现。
因为我还把你的男朋友跟我男朋友给写进去了呢。
有吗？
啊，你果然没有发现。
没有，你要仔细看，没发现。Okay.因为你的梗埋太深了，谁知道呢？
没、欸、那个很容易看出来的。
那我就去看一下吧。
我不要了，只敢吸。
嗯，好的。那我们期待一下小奥老师的下一部作品吧。哈、欸，真的，我觉得你可以真的可以试试看写像，比如说你的 CP 啊，你的三字的娜美啊，你的
我三字是跟罗宾的
啊，对不起，你的三字的罗宾啊，你的伊户和 Luki 啊，你的
往事不要再提。
你的 A 和 B 啊，这些，
我的阿银跟阿妙
啊，对啊，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的森田跟阿九啊，
对啊，你看，你就可以
说出来都是 B 的，
你看在你的同人里面给他们一个好的结局啊，多好啊！
哎呀，不用了，他现在就是已经最好的安排了。
你看，你就是你这种人就是没办法搞通的人。
就我还是会有一根理智跟我讲说，我看到的跟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不一样的。
作者想要表达东西不重要，因为他创造出来的角色完之后就不属于他，就这个角色在我手上就是属于我的，
就这个逻辑没办法说服我嘛。
嗯，
对啊，就人和人还是不一样的。
好，那你还是搞我的 CP 吧。在我的 CP 里面选一个给你搞，
签字60吧。
我之前有见过签字200的，那个算是比较好的太太，她开了价。
这样啊，
嗯，
那我这么卑微就签字15吧。
没有，15是太廉价了，30已经很低了。我觉得大家文手要支棱起来，不要这么卑微，什么签字30太便宜了。而且写一签字起码有一个多小时啊，不止吧？
不止啊。
我如果状态好的话，一小时差不多可以写大概800-900字这样子，状态最好的。所以签字30真的是太卑微了呀，这也是扰乱市场的，我跟你讲。那差不多，反正我们还是期待一下小太太的下一部作品吧。
嗯嗯嗯，
你答应的很勉强。片尾曲放什么？不然就发如雪吧。
哦，好吧，
让大家听听你的 CP 观，大家注意听一下这首歌。
不是，是我爱情观
啊，让大家体会一下你的爱情观，就听一下这首歌最后那个叫什么部分啊？
那可以算京剧吗？那个腔调有点像戏曲腔调的那个部分。
哦 ，OK OK， 嗯好的，就这样吧，嗯，
拜拜，
拜拜。
想问